这个下面开始回答问题吧，好吧？
师父您好。
你好。
师父，请您弟子请，向您请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位龙天护法及护法神菩萨，感恩各位法师，感恩各位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英国共修组向师父请开示以下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退转的定义。那么现在有一个新的同修呢，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开始念经，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放弃了。现在呢，这位新的同修想重新要回重新要修心灵法门。那么同修想问，是不是一定要需要念108遍的礼佛？这个108遍的礼佛是不是要念的时候，是不是要需要把其他的功课先停止，专注念完了以后才继续念其他的功课，比如大悲咒和心经。还有呢，师兄说，有的师兄说，如果不念完108遍的礼佛的话，念其他经文或小房子是无效的。那么如果是小同修小孩的处理方法，是不是也是一样？是不是可以用七佛灭罪真言来代替礼佛大忏悔文？那么多大年龄的小孩可以？
再讲下去好了。
我这问题比较长，对不起师父。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关于一个退转，然后重新回来以后，是不是怎样就是可以请求菩萨的原谅？就是。
其实像这种事情，不要随随便便说人家退转，因为人家试试看很正常的。对不对啊？不学也是很正常，只要他不要绑佛啊，不要说人家不好，他今天他不修了，对不对啊？他过两天再来修，他也是个同修嘛，对不对啊？
对，
他只要今天修了啊就很好，他不要出去绑佛骂就可以了，他不要骂师父啊，这个不尊师重道啊，对不对啊？然后呢，不要骂法门，也不要骂菩萨啊，这样就可以了。他最近很忙，他不愿意修了也可以。那过一段时间，或者他觉得哎呀我应该修了，我觉得心灵法门很好啊，来了一切随缘嘛，他应该不属于这个退转的定义当中。如果他出去之后拼命的骂造口业了，那这个属于退转了。
好的，那就是是否是是需要念108遍的礼佛，然后这样重新回来，是不是？
如果他自己有心要念的话，完全可以。如果他自己没有觉得他退转，我觉得他只要好好的修，菩萨也会原谅他的。
那小孩的话，是不是可以
一样
念七佛灭罪真言来代替？
一样
啊，好的。
师父教你讲话，以后讲话要不能讲话这么快，这么快人家老板不喜欢的。听得懂吗？
听懂。
人家还没讲完了，你啪一下跟进去，一句话讲完了啪一下跟进去，这样不好。应该有一个不能打时间差的，就比方说你打篮球啊，打排球啊，一个噗一下过来，你噗噗，所以有个过程的，对不对啊？要打时间差呢，就是噗噗，虽不话还没讲完了，你啪一下子了，啪一下子，给人家鼓掌的机会都不给人家。你知道鼓掌叫互动，你听得懂吗？鼓掌就是吸收能量，一鼓掌浑身会热的，但十指连心的，尤其我们鼓的是好掌，对不对啊？
师父说的非常对，我平时在工作中也是。
那就跟老公也是讲话这样，我说就是，你说人家血压会升高的，小丫头啊，渡人不能不给人家空间的。我刚刚在讲空间，讲话要给人家空间。你比方说你是一个好的演讲者，你必须听人家讲。你看师父你在讲的时候我一句话都不讲，而且呢现在教你，你不要有面子。你如果今天我在讲你，你看看别人就觉得哎呦人家会对我怎么样，记住了，不管别人，你就好好的改自己毛病。有什么别人不别人的，大家都是过路客，有本事 不争天下人间事，好好的看看谁能天上菩萨行。
感恩师父。
什么面子，对不对啊？听得懂吗？
听懂。
又停了长了一点了。 可以讲吗？
好，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念念无念，具体是怎么样的概念？如何知道自己到底是能够做到念念无念，还是念经时思想不集中，明明嘴巴在念经，而思想却不在经文上？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们这个叫念念无念，好像念了又好像没念，实际上这个是一种理解的方式不同。实际上念念无念就是这个念头好像有好像没有，实际上已经进入你的八十天中了，听得懂吧？自然出来的念经，念念无念，没有念头了，有什么念头啊？你比方做一件好事，妈妈天天在家里给孩子做菜，她会有想到我在做菜吗？我为孩子在做公事，在做善事吗？她已经没有这感觉，她就知道我在做。就像我们念经一样，念到后来已经没感觉。你看我们现在碰到什么事情，飞机一抖动，马上念念无念了，就用不着说啊，现在飞机抖动了。请大家，人家飞机上的人是绑好绑保险带，我们请学佛的人一起开始念大悲咒，用不着讲的，脑子里一抖动，马上对不对啊？念念无念自然的出来了，做好事根本用不着别人讲的，自己就出来了，听得懂吗？
听懂。
念念无念，明白了吗？
明白
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
团子全部倒掉了。讲下去吧。
第三个问题，同修平时做功课一般不会安排准提神咒，除了三大经文之外，会念解结咒、往生咒、消灾吉祥神咒。同修是这样理解的：如果希望某件事情能够如愿，念了这些经文可以解决一些根本的问题，因为师父曾经开示过。很多业障是因为吃了太多活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恶缘，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那么就是平时不一定，需要念准提神咒，如果求一件事情的话，也可以就是心想事成，是不是这样理解？
我看你思路有点紊乱，你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准提神咒啊，其实准提神咒也是对某一件事情的一种。我们说一种怎么讲呢，求菩萨化解你这种灾难，化解你一个麻烦。实际上任何求也好，就是求菩萨就是求自己呀。你很多人，你比方说这件事情家庭事情搞不定了，吵得一塌糊涂了，跑到那里菩萨一跪在那里，菩萨没跟你讲话，对不对啊？对不对啊？他没跟你讲话，你求菩萨求为什么会解决呢？因为你求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我是菩萨，我不应该吵架，这个事情我应该冷静，学佛的人怎么可以这样？说不定菩萨会帮我的，明天会好起来的，我的妻子会原谅我的，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你自己内心八十天中产生出来的，来解决你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你自己在解决你自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菩萨说求人不如求己啊？求佛还是求自己啊？因为你是未来佛，你有本性佛在里边的吗？你有智慧，只是在争吵的一刹那你成为一个人，而没成为一个佛。所以菩萨就是让你在佛的面前，让你回归本性，让你知道你是一个佛，你不应该做什么不好的事情。那么你理解了，开悟了，你求完之后好像你是求了菩萨，其实你是自己解脱开悟了呀。
明白。感恩师父。
当然了，在你求的当中菩萨一定会帮你的。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名字的问题。一般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已经叫了几十年或十几年后，就会有灵动性，三个月到一百天灵动性就会出来。那么有关师兄两个字，因为现在我们一般师兄见面一直称为师兄，这个称呼长期一直叫师兄，那这个佛对不起、
这个、
同学名字师兄会不会也又会灵动性？
哎呀，你这师兄你知道灵动性大不大了？当然有灵动性了，你一叫师兄呢，天上菩萨都来了。为什么一叫师兄菩萨来？《西游记》里边， 一叫大师兄二师兄灵动性来了吧，菩萨就来了呀，叫师兄嘛就有护法神来帮你了呀。如果你能做一个动作那就更好，师兄对不对呀，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巴巴巴
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是越长越好，如果下面条的时候面条太长，是否可以把面条折断，这样在玄学上
不能截断
说法，
下多长就得吃多长，到了嘴巴里不能嚼的，因为一嚼的断了，长寿面怎么可以这样直接吞下去知道了吗？以后吃长寿面就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么英国共修者的问题问完了，
你们以后吃长寿面的时候叫我一下啊。还有什么问题啊？
全部问完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观世音菩萨。
讲话要慢一点，听得懂吗，小丫头啊？心可以急，嘴巴出来要慢，听得懂吗？心要冷静。一个人有修养的人，不管心里有多少，能够装多少啊，雄才大略，一个人的精神精力什么都可以装，但是呢，嘴巴出来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一句。一句就这么讲给别人听，大师兄，好啦，
感恩师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尊敬的法师、嘉宾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弟子代表加拿大蒙特利尔共修组提问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同修工作环境大多是西人，关系比较近的西人同事了解同修是信佛的，也收下同修发过的相关法门介绍资料，同事们很开通，尊重同修信仰，但是有些没有信仰的同事感觉同修弘法过于认真投入，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同修是否要保持低调，如何把握好在工作环境中弘法度人的尺度？
要看的呀，你要看有缘分的呀，听得懂吗？你觉得这个人可以接受，你当然可以很认真跟他多讲啊。你看这个人不愿意接受，你跟他多讲，你不是太过认真了吗？对不对啊？并不是说认真不认真，弘法一定要认真的，不认真你自己都不认真，人家怎么会认真呢？对不对啊？只是说不要太执着，因为他不相信你，拼命的去跟他讲啊讲啊，那这样会造成反面效果，明白了吗？你有多少肚子你吃多少东西呀，对不对呀？根据情况啊，要随缘的呀。你有多少肚子你才能吃多少面条啊，你有多少长的喉咙才能吞多少长的长寿面呢？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同修所在城市中国人非常少，当地的华人聚会大多是节日期间在餐厅里聚餐，比如中秋节和春节等， 中国人也只是在聚餐活动时才能够看到。同修想问，是否可以利用华人聚餐时间，在餐厅外面摆摊弘法，或者不摆摊，只是站在门口给进入餐厅的华人？
华人报纸有不啦？
没有，对不起，蒙特利尔这个城市有华人报纸。
那你为什么不能做点小广告啦？登一个，对不对啊？你想学佛吗？你想改变你的家庭状况吗？你想让你的孩子变得比较更有智慧吗？希望你能够学佛，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跟我们啊这个公学会打个电话，我们会跟你做一些解释，都可以的吗？用不着人家在聚会的时候你跑得去门口去弄个摊儿，像什么样啊？对不对啊？怪怪的，做广告嘛，那缘分有了就过来了嘛，缘分没有也无所谓嘛，对不对啊？小丫头啊，华人多华人少用心最好，明白了吗？只要用心都能渡到别人，我们西人也能朋友也能渡到啊，很多西人上辈子都是中国人啊，所以他们对中国人的文化啊特别感兴趣啊，包括对中国人的菜啊洋茶呀，他们都很喜欢，所以你跟他讲文化他也很喜欢的，对不对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同修经常去本地的中国超市摆摊弘法，见过面的中国人几乎都发给过传单，现在摆摊时越来越多的西人来结缘法语资料，由于语言有限很难跟进西人，请师父开示，对于度西人学佛我们应该怎么掌握什么样的尺度？
西人的吧，西人很简单了，随缘度众啊，他们哪方面有兴趣就跟他们讲哪方面呢，他们比方说对师父看图腾有兴趣就放图腾的给他看呢，对不对啊？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对这方面比较有兴趣，慢慢的对佛法啦去研究啦啊，我们反正有师父的佛言佛语啦，还有白话佛法啦，有英文版的给他们看呀，看了之后他们会有兴趣的，对不对呀？我们的心悟法师跟着师父五六年了，最后他悟道了，他就出家了。他开始的时候跟你们一样是同修嘛，对不对呀？人家可是个大学的教授啊，对不对呀？所以不容易啊，咱也是西人嘛，所以要有信心啊，只要是能够接受佛法的人啊，我们都要把他视为未来佛，都要好好的去度他帮助他，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四，共修组有几位女同修都面临同样的情况，跟家人其他方面沟通没有问题，双方也很体谅，但一旦涉及信仰问题，先生非常抵触同修学佛，阻碍同修外出弘法，觉得同修在信仰上投入过多，对家庭投入不够，同修一直在给先生念解结咒化解怨结的小房子，请问对于不信佛的家人我们应该如何随缘，实在度化不了阻碍太大，是否应该放弃？
真聪明哦，学佛就放弃啊，有家就放弃啊，我告诉你就是自己没做好人，没有好好的学像菩萨一样，你有本事呢你家里事情干完了找时间晚上睡得少一点，白天睡少一点，早点起来，不要耽误家里，你做得像菩萨一样，你先生就服，嘴巴里面要骂人要讲，做没不肯做，动不动我出去要渡人了，家里不管，你说说看你先生怎么会对你会有好处啊，好看啊，那当然他觉得对法门都有意见了，听得懂吗？你有本事呢你少睡觉呢，家里事情全部做好了，让先生心服口服，自己在念经学佛，他就把你成为佛了，把你成为菩萨了，他打你你不讲话，骂你你不还口，成功了，是这样的呀。跟先生吵架啊，我要学佛我不干活了，你不干活你罢工，你老公是老板的，那家里不就闹事了，那你让他闹事嘴巴里讲不好的话，你不是在替他造口业啊？所以要懂得啊，先生对你有意见就是你不像菩萨，你像了菩萨了他就服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蒙特利尔共修组打算设立观音堂，请问师父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赶快去找啊，因为你要记住，有一个观音堂的话，很多西人也会来，华人也会来，你可以搞聚餐啊，素食餐免费供应啊，你不是把华人就找来了？他们到外面的饭店去吃饭，他们要花钱的，当然不去了。到你这里来不要花钱的，人家来看看不可以啊？拜拜佛嘛就拜拜了，拜完之后可以吃，吃一次很开心，拜拜；吃两次拜拜，吃三次拜拜，第四次不吃了就来拜了。要有信心啊，听得懂吗？要有妙法的，菩萨救人全部有妙法的。师父的妙法是什么？看图腾啊！我又不是为了真的让你们每个人整天来找我看图腾，我现在1000万人，我不要看死的。我就是让你们看图腾之后，让你们信佛呀，让你们自己来救自己呀。念经了之后就自己救自己了呀。但是很多人不相信，开始来的时候，哦，听说这个卢台长会看图腾，很准的，他们才来的。对不对啊？明白不明白啦？
请师父慈悲开示，往哪个方向走？
执着不执着？蒙特利尔，蒙特利尔在加拿大的，在加拿大的哪里啦？
在加拿大，加拿大的东北部。离多伦多大概有7个小时的路程，东北。
离温哥华更远。
离温哥华更远。
妈，都可以啊，往左面好了，往左面。
往东。
北。
北，好。
过去一点点就有了，有一个靠近你们这里有个，我刚刚看好像有一块小的聚集地方，好像像小唐人街一样的。
有。
这个到了这个唐人街再往北一点点有个地方，好像边上有好几个开诊所的，明白了吗？这个地方去找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蒙特利尔共修组预祝纽约大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感恩全世界的义工们，感恩佛友们。弟子代表沙迦缅度共修组提问以下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沙迦缅度哪里啦？
沙迦缅度是在加州的北边，是在，
哦，美国的。
哎，是在加州的首府。
首府
、Sorry，
像这种孩子英文肯定比中文好，也不容易的能够讲到这里来，首府变成首富了，
对不起，
没关系。
第一个问题，如果发愿从此清修和一世修成，但到生命尽头时，由于业障重，还是上不了天堂，这算不算违愿？会受惩罚吗？
不会，上不了天堂，也下不了地狱，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同修们一起去弘法，平摊车费。按照收据，每人收费给加油和订车的同修，请师父慈悲开示，是否可以？
两三个人见证吧，好吧，要两三个人见证，好吧，不要一个人做。你们刚刚开始，不容易，对不对啊？ 叫沙什么？他叫
沙加缅度。
所以你看缅度那里的人全部不要渡人了，全部缅度的，直接就开悟了啊。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你是小丫头，你是出生在那里的？
不是。
不是的啊。你这个要记住了，开始的时候比较难，时间长了就好了。你如果能够渡到几个比较经济上比较宽裕的人，他们愿意做点功德啊，大家也不要拿出来什么车费去渡人的时候分了，就有人会做功德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啊，
祝10月14日的纽约万人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大家。
这些孩子能够中文讲成这样已经不容易了，真的。
师父你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前来助缘的佛友们、法师们、义工们，感恩大家。弟子代表芬兰共修组，请师父开示三个问题。问题一，观音堂义工，只有一位或者两位时，在佛菩萨圣诞日可否上头香？
可以啊。
可以啊。
用心就可以，你在家里不就是一位两位吗？
哦，感恩师父。
为什么不可以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那有的庙里边法师很少的，他们也是很安静的在上头香啊，对不对啊？
感恩。问题二，师父开示过小房子放在观地菩萨旁边比较好，那么劝导声闻放到哪个菩萨旁边呢？
你劝谁啊？
这是同学问的。
劝导声闻啊，其实就是说你拜完菩萨之后，你放在观世音菩萨面前，放在前面也可以的。只是人家在拜的时候，你就不要放在前面。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
在家里都可以放在那个佛台上，最好放的时候呢是香还在的时候，明白吗？香烧完了就把它收掉。
就是在家里，但是如果在观音堂
一样。
一样。
所以在观音堂必须续香的，香不能说烧完了就没了，要一直一根一根不停的续的，值班的人就要续香，听得懂吗？烧一根就可以了，一心一意嘛，一门精进嘛，就一嘛，所以一支香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三支香嘛也好，供养佛法生三宝啊，明白了吗？
明白。
都有讲法的，明白吗？你好啊，好久没看见你了，你们芬兰的，丹麦的。
感恩师父。问题三，有同修闹离婚有家暴，身边没有家人和朋友帮忙，我们佛友应该怎么帮忙而不动其因果？能帮他找避难所和处理离婚程序吗？
有家暴。
是的。
家暴还有什么？
就是、
吵架、
啊、
这个当然不好了。你要是如理如法的嘛，先叫他念经呀。
他也在念经，也在。
如果家暴的话嘛，赶快要逃走了呀。
就是能帮他找避难所吗？
当然了，被他打，天天家里被他打，没办法的呀。暂时他先生这种事已经不是说是属于正常的一种思维了，明白了吗？
明白。
啊，你嫁给他又不是卖给他了。
是的。
对不对啊？你就卖给他，你也不能打、啊，对不对啊？当然可以啊，家暴就要找个避难所。
那处理离婚程序了，如果
处理离婚程序嘛，就找处理离婚程序的地方去处理呀、啊。你们就不要处理了。
好的。
你们可以帮他找避难所吗？然后帮他念经啦，菩萨保佑啦，让他先生不要再打他啦。
好的，好吧。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就帮他找到专门处理这种事情的人，让人家来处理们就好了。你的共修会又不是专门去负责处理这些问题的啦。处理离婚的话，当然有业障的，劝和不劝离的，对不对啊？ 实在不行的话，你也只能放弃啊。他一定要怎么样，你只能说我随缘啦。你也不能说我要跟你，这怎么样啊？不能说离婚呐、啊，离婚不好啊，明白吗？
明白。
当然动因果啦，他自己肚子里最清楚了，他愿意不愿意跟着他先生，对不对啊？
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玉竹明天的
后天明天的拜师，后天的大法会，要学会锻炼。你们这些孩子都很老实，很纯洁，所以有时候出来让你们讲讲，就是锻炼自己的啊，这个胆量啦，啊，意志啦，思维啦，都要，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要有一种意志。师父都要全方位培养你们的，以后出去演讲，你以后出去跟人家渡人的时候，你这么怯场怎么行啊？话都不会问，你怎么去跟人家讲啊？要胆子大跟人家讲的，明白了吗？重新讲。
玉竹后天的纽约万人大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大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台长师父，感恩尊敬的法师们，感恩各位义工，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美国阿拉巴马州共修组向师父提咨询，请师父慈悲开始一下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拜师的时候，请问师父，把所有的弟子拖出六道种下莲花，还是根据每个弟子的根基与业障的不同，拖到弟子本身可以到达的境界高度呢？感恩师父。
境界不够，拖上去也会掉下来的，境界够了，拖上去就上去了。拖上去只是并不是一个你的真身，听得懂吗？这是给你种了一个根，种了一个莲花的根，明白了吗？
明白。
啊，也就是说你有一个莲花在天上，如果你在人间做好事，莲花越开越大；如果你在人间做坏事，它莲花会萎缩，最后会掉下来的，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所以只是一种啊，给你种上去，但是并不代表你完全人就上去了，这是以后你回到天上有这么一个根基，实际上就像报名一样，报了一个名。听得懂了吗？
明白。
人家一查，哦，有这么个人，像报户口一样的，明白了吗？
明白。
天上有你个户口了，一查查得到你了，否则没户口，你就像到酒店一样的，我是谁谁谁，我来 check in 的，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师父曾经开示过，男女同修喜欢一起做功德，但要保持距离，弘法都要保持距离。请问师父，男女同修之间，尤其是有家庭的男女同修之间，如何保持距离才算是如理如法呢？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平时这个女同修要在女同修在一起，不要两个人，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在佛法界当中就要视为这个不守戒了，没有什么私下的话可以讲的，在大家一起弘法当中只能讲弘法的事情，任何人只要谈家常已经是出轨了，听得懂吗？
明白。
而且一个男同学盯着一个女同学看，或者一个女同学盯着男同学看，这个已经是意念出轨了。你们边上人实际上每个人都看得出来的，你们只要有几个佛友看出来有什么逆端，马上就要去跟他讲了，不要让他啊，等到很长两个人真的有感情了再去讲，你就是害他了，明白了吗？
明白。
就平时要跟他讲了，不可以，要守戒，男女同学要分开，讲话任何人不能出格，讲任何一句笑话那就是犯戒，没什么笑话可以讲的，你讲给他听干嘛？对不对啊？
对，感恩师父。
啊，你就是说男同学大家吃饭很自然的在男同学在一起，女同修在一起，就是这么简单。渡人的时候看见小女孩，女同修上去渡，看见男孩子，男同修上去渡， 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受戒为本。
没有什么客气的，不守戒，好好犯戒，白修，最后全部下去。万恶什么为首啊？修得很好。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是。
好孩子，那个字讲得特别熟啊。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是，师父在近期的节目里提到了表现欲。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包括在弘法度人的过程中，都会碰到一些表现欲望非常强的人，存在感非常强烈，特别渴望自己被认知。请问师父，这个是什么心理原因造成的呢？如果我们遇见表现欲望很强的佛友，相处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感恩师父。
表现欲望很强的人，实际上他就是一种存在感，从心理学上让人家能够得到认可，一种存在感，觉得哎呀，到哪里的我要跟人家不一样，听得懂吗？实际上这种人呢，他也不是一个坏人，能够帮助他，就是跟他讲话的时候要当心一点，怎么当心呢？就是尽量不要去刺伤他，但是呢，又要慢慢的有机会的时候呢，去度他，帮助他，他如果把他的表现欲能够，存在感能够变得去度别人，他会讲得很好，他会很努力很积极，明白了吗？这样的话呢，这种人呢，他会成为一个学佛的骨干。但是呢，要跟他讲，人要学会低调，我们要不要功高我慢，对不对啊？就是有意的让他学，不要每一场每一个事情都提他，都去讲他，都去成全他的表现欲，慢慢的让他学会放下放下。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就是说可能因为有表现欲强的人，因为有一些自卑感，他经常觉得自卑，怕人家看不起他，所以他非常需要表现欲。所以当你一看到这个人非常愿意表现的时候，可能从心理学上来讲 psychology 上面来讲，就是他非常的有一些自闭。自闭症的人就是要鼓励他，让他能够有感觉，他能够能够做很多事情，可以鼓励他在学佛方面多努力，但是在一些名誉地位上让他觉得不应该去追求，所以实际上还是要跟他交心，跟他交好朋友，他才能听得进你的话，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我们的问题问完了，请师父慈悲加持我们阿拉巴某州共修组，保佑我们弘法顺利，能够度到更多的有缘众生。预祝2018年纽约万人大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感恩亲爱的师父，我们爱菩萨，爱师父，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在世，弘法顺利。
谢谢。把那个喇叭往那边墙这里转一转，因为他们离话筒有反射，那个喇叭转过去一下，往墙壁这里，来来，交警你去弄呀，往墙这里，好。可以了，否则他们的话筒有回音的，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师父，感恩法师及世界各地的佛友。我首先代表新西兰所有的佛友给师父请安。现在有两个问题，请师父。
我听到你讲到后来，我要哭了。你声音怎么越讲越低沉？
刚才听他说感恩师父法体安康，然后就有一点感动。现在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有些同修很执着于自己的感应和一些无形的东西，过于依赖于图腾，以至于打不通师父看图腾的电话呢，就会去问一些自认为修得好、能量强、能看见暗物质的师兄，并且他们的行为也影响到了其他的师兄。我们平时也会劝导这些同修，但是没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呢，要正面的劝导他，对不对啊？看图腾呢只是一个方法但是呢，真正的方法是自己好好的学佛的方法。学佛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对不对啊？你不要怕嘛，什么事情都能够解决的嘛。 好好学佛，好好学佛很重要，念经啊，每个经文都会解决你，化解你八万四千种啊这个烦恼，对不对啊？是这么跟他讲啊，他就是说去感应一下，你告诉他不要经常感应，因为经常感应的话会招惹灵性，明白了吗？所以不能以这种来啊哗众取宠啦，让大家呢都觉得他有能量啦，这样的话会助长他的功高我慢，会让他丢失很多的本性的，这个不容易的，听得懂吗？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过路神啊护法神啊给你一些灵感啊，但是他如果你不是一个过去生中修得很高境界的人，或者你不是根基很强的人，你这辈子得不到这么多的能量体加持的，所以你不会一直拥有想看就看的能量的，听得懂了吗？
嗯。
所以就是跟他多讲一讲这些啊，也告诉其他人要正能量，多念经啊，菩萨会保佑你的，对不对啊？有时候你自己好了就是一种感应啊，对不对啊？你今天这个事情很烦恼，突然之间你感觉到一念经之后菩萨保佑我了，哎呦我什么都顺起来了，你不是有感应了吗？你为什么还找人家感应啊？你自己就能感应就好了吗？听得懂了吗？
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有的自认为有能量的同修一旦感觉到了某位同修或者同修家里气场不好，他就会劝阻其他同修不要去帮助这位气场不好的同修，并且还会用师父的开示劝阻说一切随缘，或者说气场不好的同修心不够诚，菩萨也帮不了。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样解决？
首先他出来的就是负能量，
对，
不愿意帮助别人就叫负能量，愿意帮助别人叫正能量，对不对啊？
对，
学佛人应该拥有正能量，就算他不好能帮我们尽量帮，帮了真的有问题了我们再随缘，你帮都没帮就不帮人家，你不叫随缘呐、啊，你叫没有随缘呐、啊，随缘度众啊，随缘帮助别人呐、啊，随缘度众生啊，对不对啊？先要帮助他再说嘛，他能量不好就是靠你帮助的嘛，他能量好了要你帮助干嘛啊？对不对啊？
对，
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新西兰共修组的两个问题已经问完了。首先预祝纽约万人大法会圆满成功，法喜充满，广度有缘。另外请师父慈悲加持新西兰哈密尔顿现在正在举办的首届素食嘉年华活动、
嗯、哈密尔顿。嗯，好，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我告诉你，现在心灵法门在全世界到处开花结果，每一个小地方都有，哎呦，法喜充满，华喜充满，华喜充满。
师父你好。
你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义工们，全世界的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意大利公修组向师父提问两个问题，恳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对于那些懈怠的师兄，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他们，用什么方法，怎么去帮助他人？还有一些师兄们修偏了，很多人说他气场不好，不敢接近他们，他们也很苦恼，可是没有人给他们指点迷津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没有办法指点迷津啊，那么你就好好的给他啊一些正能量，比方说这个人他自己修偏过了，找了同龄人了，或者自己怎么样了，这些人呢怎么帮助呢？第一呢啊，给他多一些看一些书，有时候参加一些活动叫叫他，如果他对心灵法门或者对团队有所啊伤害，那就不要叫他了。如果他没有在背后乱讲话，没有伤害到心灵法门，他只是在家里不愿意出来，那就多鼓励他，多帮助他，比方说有些共修可以叫叫他，一些活动可以叫叫他，但是重要的一些啊那些很多的那个共修会的一些活动就不一定请他。 明白了吗？
明白。
因为怕他气场不好影响到人家，这也是真的。一个阴气十足的人的确会给别人造出伤害的。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是看个电视剧里边全是哭的，你一定会哭，全部笑的你都会笑，气场会影响的。这个人整天在你面前发牢骚讲不好的话，你说你这种人跟他交朋友，你早点晚点跟他一样，也是整天发牢骚不开心。
明白师父。
为什么这么悲痛啊？
说的太对了。
我的娘哎，吃披萨吃的太多了。
对不起师父。问题二，同修经常去买菜场买鱼放生，认识的一位鱼老板加了微信，今天跟鱼老板说请他可以念大悲咒，请问鱼老板白天在菜场里卖鱼，下午休息的时候可以在摊位读大悲咒吗？因为旁边有鱼头等等，还有他在摊位上卖鱼的时候是否可以放大悲咒？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等于人间的人还没渡好了，你先到地狱去渡那些恶鬼，你渡得了吗？对不对啊？
对。
你先渡好人呐、他这种在人间已经属于有杀业的人，已经不属于特别好的人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啊。所以你怎么可以啊，这里一边在杀生，这边上犯大悲咒，你背不背啊？
背
啊。这里啊，这里啊，这里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好了，在此弟子代表意大利公修组祝愿这次纽约法会圆满成功，祝愿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我们意大利所有的佛子们恳请恩师来年再来此意大利弘法，弘扬佛法，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我们意大利公修组一定会团结一致，感恩师父法体安康，永驻在世，感恩大家师兄们、师父我们爱你、
谢谢谢谢。他们很乖，意大利现在佛有多的不得了、他讲共修组了，真的很多很多人呢、都得很好，请讲吧
师父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伟大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龙天护法诸佛菩萨，感恩前来助缘的大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在此要特别感恩洛杉矶、纽约全体的义工们辛苦付出、
他们很辛苦，很多餐饮组的交通组的都见不到师父，他们都一天都没见到过师父，在洛杉矶、
是这次餐饮做得非常好、很好吃，感恩师兄们。
好吃不啦？
好吃。
真的假的啦？
真的、我都发胖了。
好吃是蛮好吃，端着东西沿大堂气食，每个人在那里吃啊，这都是人家罚款了已经。
对不起师父。加拿大温哥华共修组给恩师台长请安。今天温哥华有三个问题想请教师父。第一，师父在白话佛法中常常开示到常理法相，常理法相也就是说我们在人间的修为不仅仅要离开自己人间的思维，还要离法的相都不能有，离人间一切相，这个离人间一切相包含了离菩萨相，也就是像师父所说的要见相离相，见法离法，心无挂碍，善恶俱不思，方正菩提心。
善恶俱不思，听得懂吗？
听得懂，对不起师父。
讲下去啊。
师父在白话佛法时中也讲到离一切相你就自由自在了，这里的自由自在是不是不仅仅指心的自由自在，同时也包含了师父所讲的迷识人主法， 务实法由人的法的自由自在，请师父慈悲开示。
那是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了。当一个人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好事的时候，这绝对是个好人了。当一个人今天还想做好事，他只是一个人，他在想做好事，他是一个好人，听得懂吗？这个概念，离法相，你就是说你今天已经 渡过了这个法船了，已经用这个法船渡过了，已经渡到彼岸了，你这个法船就不要再背在身上了嘛，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明白。
就是说你该舍的就要舍掉，而且你做到一定的时候，你根本连相都不要有了，你根本连相都不要有。今天我想做菩萨，你到最后想都不要想，你就是做了菩萨，你都不要说我是菩萨，你就自然了嘛，一切进入你的八识田中了，一切都是自然所相了。所以为什么《金刚经》里边讲了凡所啊有相啊即属虚妄啊，就这样啊，所有的相全是虚妄的。今天菩萨的相你看到了菩萨，并不是真正的菩萨。所以佛陀叫我们，你们不要看到我的相，你们就觉得菩萨的相就是佛相，对不对啊？
对
啊，你要完全要见相离相，你把相看到相你都要离开它，就像你要看到人的本相，人的真实所相，明白了吗？
明白。
你们说明你们学还是学得很认真的，所以我跟你们说白话佛法很深的，不是哪个人都能看得懂的啊，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不两舌是十善业中其中的一善业，佛经中也曾提到两舌挑拨离间，造成僧团分离，是地狱治罪。当我们在实际修行中，往往在不经意之中犯下了两舌或挑拨离间的重罪，很多师兄对此也不以为然，有的时候甚至肆无忌惮，敬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两舌的恶果及在修行中我们应该如何注意。
想一想我们就知道，念经靠什么啦？嘴巴呀，对不对呀？舌头啊。那你造恶业呢，是不是舌头啊嘴巴啊？
是。
那你念经菩萨能听到，护法神能听到，能帮助你，那么你造业呢，菩萨听得见吗？
听得见。
好了，这不一样啊，所以造了很大的业了嘛。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造了很多业，为什么照样能够上天呢？因为他后面修得好啊，他消业了，他不停地在努力啊，对不对啊？但是你现在学了佛之后你还在造业，那就叫造大业，叫造现业，就是我们现在正在造业，明白了吗？
明白。
就是说你现在不能造口业，你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念礼佛，但是你现在学佛之后明理了，开悟了啊，那你现在还在造业，那么你就会有这个下地狱之罪了，可能就是说你的业障特别重，你以后可能就算修得再好，你也不能超脱六道，你可能只能在天道啦、阿修罗啦，或者回人道啦，啊，轮回，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文国华共修组所有的三个问题问完了，最后预祝师父纽约大法会圆满成功。最后最重要的要祝师父身体健康，多多休息，多多锻炼身体，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弘法度众。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谢谢。我也是运动员呢，对不对啊？身体没运动，但是我嘴巴运动，叫口腔运动员呢。
师父，
嗯，
您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一起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鲁台长，感恩法师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西班牙巴塞罗那共修组向师父请安，敬请师父请教一下三个问题，敬请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有一位师兄平时嘴巴不会有味道，只有参加法会和素餐以及观音堂开关都会有厚厚的舌苔，并且嘴巴还会有不好的味道， 是肝火大还是一掌引起的呢？这位师兄非常苦恼，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位师兄平时不搞活动的时候天天到观音堂来不啦？
还没观音堂。
不是啊，他平时跟你们大家接触不啦？不活动的时候
对
接触比较少是不啦？
多
也蛮多的。
蛮多的。
那平时有味道不啦？
平时有。
肠胃不好呀，口腔有味道吗？肠胃不好呀，不消化呀，里面不消化，接的东西接到肠子里呀，它反馈的啊，反馈出来呀。你想想看，你要是肠胃不通顺，对不对啊？便秘啊，你马上口腔就有味道了。听得懂了？
听懂，感恩。
还有嘛，就要多刷牙喽。还有一个方法嘛，就是拿一个干的茶叶，嘴巴里嚼一嚼啊，至少可以保存你四五个小时嘴巴没有这种味道啊，对不对啊？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像这种跟那个业障不一定会有直接关系，因为现在人的肠胃吃荤的东西太多，很臭啊。你想想看，你这种肉你冰箱里不放，你说放几天之后臭不臭啦？你放在肠子里，你说臭不臭啦？听得懂吗？
听懂。他是吃全素的。
吃全素嘛，但是过去啊已经把肠胃吃坏掉了。明白了吗？
明白。
如果你说他有业障的话，就是前世造口业呀，这辈子才会嘴巴有味道呀。但是绝对不是全部都是的。问到碰到嘴巴有味道的，你都说人家前世造口业，那你又造口业了。听得懂吗？
叮咚，
叮咚了，叮咚门铃啊，叮咚啊。好了。
问题二，有师兄在观音堂念礼佛时，先已经染完，值班师兄需要密油灯，是否要等这位师兄念完油灯，念完礼佛密油灯呢？这位念礼佛的师兄可以在没有先的情况下继续跪在那里念吗？还是重新要上新香再念礼佛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人家念到一半，你不能密油精，听得懂不啦？
听懂。
你人家已经念到一半了，就让人家念完，你再密油灯，听得懂不啦？
听懂。
如果已经灭掉了，你就让他在那里重新念不就好了，也用不着你密油灯，听得懂了吗啦？
听懂。对不起师父，我忏悔。
忏悔什么？
讲不好。
讲不好，这不算什么缺点。
感恩师父慈悲。问题三，有位师兄的先生是西人，因大部分时间在观音堂，家里的佛台晚上基本上有西人先生代替。这位先生是比较乐意的，唯独的没有跪拜，这么做如理如法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先生很好啊，天天帮他烧香还不好啊？他在外面做功德，他在家里烧香多好啊，说明他有福气啊，对不对啊？
对。
我想起一个故事来了，稍微跟这个有点一个笑话，稍微跟这个有点关系的。说有一个这个神父，西方教的神父，他说他过世了之后啊，他上天了。上天之后呢，他们天上那种神啊，护法神看见他也没特别欢迎，好像上来了，就在边上，好像就是。结果过一会儿呢，来个出租车司机上来了，出租车司机上来了，那个护法神看见了，好像就像 welcome 嘛，就你到来了，就对他特别客气。这神父就说，我在人间做神的工作，你对我怎么这样？他开出租车司机，你怎么对他这么客气啊？他就问他了，你为什么这样啊？那个护法神就天上那个西方的那个护法神就告诉他了，你说你是神父，你在上面一讲法，下面人都打瞌睡睡着了，你看他是出租车司机，他一开车就叫人家就在叫上帝了。还听不懂啊？开得太快了，一开门就上帝啊，不好意思啊，就让他不要闯祸。就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人家在家里，说不定那个西人 越修越好，天天念经，天天他帮着他点灯，说不定他到上天了，那个老婆在外面说不定都没上天了，听得懂我意思吗？
听懂，就是他没有跪拜这个，
有什么关系啊？
感恩师父，
每个人的 信仰他不同，但是他能够尊敬，他能帮他点灯，他就点亮心灯嘛。看见了吗？点灯看见了吧？
感恩师父，开始。我们的问题问好了，在此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及诸佛菩萨，祝师父法体安康，永驻在世，预祝女儿大法会圆满成功。我们会团结一致，跟着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弘法脚步，好好修心，广积善缘，广斗有缘。师父，我们爱你。
嗯，
在此请求师父慈悲加持我们八十罗那的师兄们，为第二次素餐宴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
嗯，很努力啊，每个孩子都很努力，真的不容易啊，每个都是一朵莲花。
师父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台长师父。美国科州科权共修组有三个问题，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问题一，一位同修如果经常做参加法会的梦，但在梦中总是忘记少带一件行李回家，请问师父这代表什么意思？
有漏呀，功德有啊，有漏。
明白了吗？明白。
他参加法会就是有功德，但是他总是忘记少带一样东西，可能是有漏，叫他一定要注意口业啦，或者身业啦，或者意业啦。明白了吗？
明白。
嗯，
明白。感恩师父。问题二，师父曾开示寡言养气，寡事养神，寡思养精，寡念养性，请问师父这些是专指人间的一些俗事吗？如果要弘法广度有缘众生，特别是共修组里特别积极弘法的同修，他们每天恐怕都要想很多，组织很多弘法活动，尽量争取度更多的有缘人，解决弘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讲很多话，这些师兄该怎样能更好的培养精气神？
寡念嘛，想的是人间的念头呀。
明白。
听得懂不啦？菩萨的念头谁叫你少想的啦？明白了吗？
明白。
好啦，境界不同，所以造成了环境的不同，境界的不同造成了人的这个每个人的根基啊，还有你弘法的理念不同，所以不要混在一起。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明白。问题三，一位同修在法会结缘了南京菩萨、观地菩萨和太岁菩萨的菩萨像后，当时把菩萨像放在了一个结缘书籍处给的红色塑料袋里，然后把这个红色塑料袋放在背包里，而背包的另外一层放的是换洗下的内衣，放置的时间大概差不多一个晚上加一个半天，他才想起来这样不好，然后赶回酒店，赶快把菩萨像从背包里拿出来。当时在法会现场，所以立刻针对此事念了礼佛。
哎，这个不要去讲了，这么长，这个都是自己心呀，只要你心到了就可以了。
所以
因为没有直接碰到污水啊、脏的东西啦，这是意念当中啊，我尊敬菩萨，不能这么做。其实你意到菩萨就给你很多的加持，实际上菩萨不会在乎这些东西的，只是你的心一定要在乎。明白了吗？好了，
感恩师父。就是他菩萨像还是可以用的是吗？
可以的，没关系的。
okay,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预祝十四日的纽约大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感恩。感恩师父。
谢谢。
师父好，请给师父请安，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法师们，世界各地的义工和佛友们。 瑞典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多年前在庙里许愿求姻缘子女，实现后不珍惜打掉了投胎的婴儿，虽已经还愿忏悔，还是家庭一直不顺，也没有孩子，如何改变？
如何改变？如何改变？改变什么啦？
这是同修的问题。
我说改变什么啦？打掉一个孩子干嘛呢？我问你啊，刚刚我没听清楚。
就是说多年前在庙里许愿过，就是求姻缘子女，实现后了，
又把他打掉了。
实现后了，不珍惜打掉了投胎的婴儿。就是、
那不好的，那当然有业障了。第一，打胎孩子有业障；第二，造口业了，跟菩萨讲妄语了，他一定会有问题的。第二个都不会好的，出来就是讨债鬼了。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叫他赶快念礼佛。
这里说虽已经还愿忏悔，还是家庭一直不顺，也没有。
肯定的，他跟菩萨撒谎啊，乱求啊，怎么可以啊？还愿怎么还的都不知道啊？你以为他认为还愿就还了？开玩笑
了。
他自己在菩萨面前许个愿，说我还愿了就可以了，肯定不行的，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第二个问题，吃素前没有头晕眼花，吃素后有时头晕，眼睛有时候看不清楚，是否是吃素不当，还是本身的业障？一直念小房子，但没什么特别改善，请问如何快速解决呢？
快速解决，叫他念小房子，针对某一件事情，而不要好像积累自己的那个功德，就是好像做储存一样的。就直接指我某一件事情，像他这种头昏眼花吃素的话，是他心里感觉。我们这么多人吃到现在，你们头昏眼花不啦？
没有
啦。那好啦，他不自己心理问题啊？哎呦，我吃素了，哎呀，哎呀，你不信了，人都有这种意念的。你跟他说了，对不对啊？人家说了，你刚刚喝进去一杯东西啊，哎呀，刚刚那杯东西里边有什么什么东西，哎呀，哎呀，不舒服了。哪有啊，跟他说啊，刚刚不是这杯，是另外那一杯的，哎，感觉蛮好嘛，没有嘛，人不就这种感觉啊，活着的，听得懂了吗？
懂了。
你叫他好好的多吃点不就好了，头昏眼花嘛，吃的太少了呀，多吃啊，香菇蘑菇豆腐豆腐皮好啦。
第三个问题，有朋友推荐说放财神爷的头像做手机壁纸，每天看着会转财运，而且他说有效果，这样的说法是否如理如？
你说尊敬财神爷不啦？
不。
一会儿电话来了，哎没啊你看，哦，财神菩萨来了，嘴巴里讲的都是乱七八糟的，哎呀，一会儿把股票一会儿，啊，不要去理他，啊，骂人。好了，你说说看，财神菩萨保佑他，把财神菩萨放在耳朵边上啊，你说尊敬不啦？
不。
你说我们把菩萨放在哪里啦？
心中。
放在心上，对不对啦？
对。
他放在耳朵边上讲话，我告诉你，凡是拿手机菩萨出来的，就给人家看的呀。我们把菩萨放在心里，你看得见不啦？我们心中有佛呀。
明白。
哦，把菩萨财神菩萨放在这里面，就有财运啦。那以后每个人出来都把财神菩萨顶在头上好了，我看看你有没有财运呢。
谢谢。
中六合彩的时候每人头上顶一尊财神菩萨好了，你看有几个人中到的啦？不当心摔一跤中了，倒不是中了，脸肿了。讲下去啊。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瑞典共修组预祝纽约大法会圆满成功，法喜充满，祝师父法体安康，永驻在世，广度更多有缘众生，感恩师父。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是卢俊宏台长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义工们，感恩佛友们。啊，弟子代表费城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有一位同修想设佛台，但是他先生信印度教，家中也设有印度教
的佛台，
拜的神龛，
神台。
啊，请问该如何如理如法的在这位佛台家设佛台？还有什么注意事项？感恩师父。
家里大一点嘛，分开呀、啊，一间房设一个，绝对不能放在一个房间的呀。嗯，明白了吗？
明白了。
哎，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是不能放在一起的，明白了吗？
明白。
嗯、哎，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啊，第二个问题。同修的佛台后面是邻居家的卧室，但是卧室的床并不是靠着佛台后面这堵墙。邻居串门的时候发现了这件事，说每次同修早上请香拜佛的时候，刚好面对着他们夫妇，而他们夫妇在睡觉，这样觉得很不舒服。同修佛台的背景墙有贴佛台背景画，请问师父，这样设佛台是否正确？嗯，
当然不好了。当你知道隔壁是睡房的时候，就不好了呀。人家当然不舒服了。你冲天天冲着他磕头，他帮你背业啊，他睡在那抽筋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所以最好避免这些事情，会很不开心的。他看了之后，他会不舒服的，明白吗？
明白。
那过去有很多其他的法门。人家其他的宗教在我们澳大利亚，他家里的个神台就对着我们华人的这个，他家里整天倒霉呢，啊，明白了吗？
明白。
他有一天，他学了心灵法门之后，他知道这些事情了，他有意去看一看，跟我们家有没有关系？他结果他就一看，他们家的睡房隔壁就是他们的神台，所以他每天隐隐约约听到那些唱的那些东西，这是不对啦，有问题啦，听得懂吗？不一样的宗教啊，不一样的法门啊，得到不一样的效果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儿童佛学班一些比较有智慧的小佛友，有时候提出一些关于佛学上的问题，而老师们回答不出来，能否跟他们说问了卢爷爷再回复他们呢？
那这种叫老师啊，这老师要开除。这小朋友回答的问题，这个同学都回答不出，还要找楼爷爷。楼爷爷不是经常来的啦，你叫他们以后拿一点白话佛法的，他们马来西亚新加坡他们经常有孩子那种读书班呐、啊，他们有那些资料的，就拿这些资料叫他们，也有回答问题的，听得懂吗？好了，就用不着楼爷爷来忙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啊，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大家，预祝师父纽约大法会圆满成功，我们一定会齐心协力，请师父法体安康，永久住世。感恩师父，我们爱你。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卢俊宏台长的精彩开示。本次见面会原本没有安排看图腾，但是师父慈悲特别安排为重病佛友看图腾，让我们再次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俊宏台长。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俊宏台长，感恩各位法师、各位义工、各位世界佛友们。
到底要看图腾还是来演讲啊？赶快了，快一点了。
我的老公1951年属虎的，这个生日不是很正确，因为他父亲移民的时候
帮他写错了，
他乱猜的。
乱猜的，几几年的啦？
1951年属虎。
你们认为他属什么的啦？51年属兔是不啦？你觉得是他属兔还属虎啦？你现在什么意思啊？叫我帮他看一看，看什么呢？
身体。
我直接接他气场嘛就好了。身体啊，心脏不好，手发麻，关节不好，腰痛。
是的。
你要叫他当心一点，他这个人啊，人是蛮好，不卖账，什么事情啊，脾气倔得不得了，帮人家们两肋插刀，实际上嘛，自己也搞不清楚谁对谁错的。脑子嘛经常糊涂，嗯，老婆嘛经常要骂的。你不是他老婆吗？
是的。
经常要骂他，你不知道啊？
是的。
明白了吗？叫他记住，他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腰很不好，还有一个关节不好，腿关节。
是的。是否请师父看看他身上是不是有灵性？
有啊。
是不是？
哦，年轻时候还蛮风流的呢。嗯，现在老实很多，明白了吗？
是的。
他这个人呢，现在心中啊，就是很多事情放不下，他心中还有恨，他有过去有人对他不好啦，或者对他有些什么啊，他都记在心中，这个造成他心理障碍，所以他有时候不愿意讲话，叹气，经常叹气，这个对他身体心理很不好的，明白了吗？
明白。
嗯。
他14年前得这个病，铂金生症。
嗯。
是同年是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只想知道是不是他的母亲。
是的，是一个年纪大的一个，看上去呢头发是花白的，往后梳的头发，一个女的，但是长得还是蛮端正，有点气质的，眼睛挺大的。是不是他妈妈那个样子？是不是这样啦？现在有一个人在他身上。
师父，我是不是可以请你看一下他母亲？
我已经在看了，我刚刚描绘的不就是他母亲吗？这么一个老太太呀、啊。
是的。
鼻子还蛮大的。
头
发往后梳的嘛。
是的。鼻子。
他好像他妈妈年轻的时候这里挂两个东西的，耳朵上，年轻的时候。
是的。
在他的腰上啊，经常晚上来看他，让他突然之间很忧郁，想不通，他这个人发脾气突然之间就不开心了，明白了吗？
明白。
手很抖啊，脚啊很手啊都冰凉啊，经常。
是的。
记性很不好，掉头发。
是的。
你要让他忘记很多事情，他很多事情他欠人家很多情，我讲话很厉害的，你不要介意就好了。但是年轻的时候，他现在不但有一个老太太，妈倒经常不来搞他，还有个女的，看上去像三十岁35岁左右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过去的女朋友，啊，
他有一位前妻。
啊，我讲给你听好了。应该这个前妻应该现在已经走掉了。
他说他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我讲给你听好不啦？你告诉他呀，眉毛细细的，有点往上，眼睛扁扁的，这里有两块笑骨，有点小酒窝，嗯。
Yes， 是的，他说是他的前妻。
赶快把他念掉，否则会让他瘫痪的。明白了吗？
所以除了替他母亲念，也替他的前妻。
对，前妻大概要念120章，母亲念63章。
好的。
好吧。
好的。
嗯。
好的。
他要当心啊，他的肾脏很不好，而且他的肾脏不好 ，kidney， 啊 ，back， your back is not very well， 啊，嗯，
对，嗯、他的。他的 kidney 却是的，
他还有那个，这个要当心小便很不好，小便，嗯，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前列腺，小便有那个尿频尿急，明白了吗？
是的。
嗯。现在要好好的恢复，第一缺钙，第二缺铁，明白了吗？嗯，人是挺好的，很仗义，但是呢，非常容易过分，就是发脾气啊，不开心啊，这个一定要叫他要能够慢慢的克制。他现在如果跟着你之后，你会好好的对他帮助很多的。因为你的命很硬，你可以压住他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就不要解释啦，你让他知道也不好啊。
他笑了，他听得懂。
他听得懂是吧？嗯。因为你有帮夫运啊，你有帮夫运啊。
他经常讲的一句话。
啊，你帮助他呀，你帮助他去掉很多的烦恼啊。他现在因为晚年就是因为你来帮他了吗？明白了吗？
明白。
你好好的帮让他念念经吧，姐姐咒好好念，要化解很多冤结的。
是化解他的冤结，还我跟他的冤结？
他的。他有很多冤结的，年轻的时候他跟很多人作对，明白了吗？
明白。
很多人搞他，所以他心里一直不开心。
好
了，嗯。
师父，小菜一碟。我领养了一个儿子，2001年属蛇的。
什么叫小菜一碟啊？
你说这种自闭症都是小菜一碟。
他说我看这个自闭症小菜一碟。几年属什么啦？
2001年属蛇。
啊。有灵性，
是
这孩子小的时候还挺好的，后来才有的，明白了吗？
明白。
他是看了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再加上呢家里的一些环境，我讲话你都明白吗就好了，明白了吗？
是的。
这个孩子经常现在不愿意理人，吃东西怪怪的，嗯。
他有。Eating disorder.
Mental disorder.
是的。
救得好的，这孩子不严重的，好吧？
他需要多少小房子呢？放生多少？
380张。
380张。
他有时候会自己自言自语，而且会自己笑的。
是的，太对了。
嗯。他经常看见一个女的，大概像你姐姐，不像像你妹妹，那脸跟你长得很像，经常到他身上来。
是，
那个女的。
是歌星吗？他喜欢一个。
女歌星过世的是吧？
那个是不是真实的人？
我不知道，反正在他身上一个女的，嗯，歌星不歌星我不知道，反正这个女的还蛮时髦的。
那是
啊、
嗯，是的。
他迷她，迷得很厉害
的。是
的，
是的，他还是的。
啊、
嗯。呀、yeah, ，的日本女
歌星是吧？
是的。
怪不得我看了呢。哎呦，脸大大的那个女的。
是的。
嗯，
所以
在他身上了，
已经在他身上了
啊，不能去看的，经常有的人看到后来就看上来了呀，明白了吗？
他衣服都穿有他的像，
对呀、啊，女的有灵性的，在他身上了，
那这个就不是小菜一碟了，
这小菜一盘，
嗯。
嗯，给他念点小房子就可以了，83章。
83章。
嗯嗯，好吧。
好的，所以师父所说的灵性就是指这个。
这个，他把它念掉之后会好很多了。
那另外他看游戏的那些灵性呢？
没有，
没有，
这个比较大，
就是、这个、
因为跳出来的就这个女的脸。
好
了，
好的，
好吧。
师傅，我可以帮位同修看吗？
好啦，不要再看啦，你先生站不住了，赶快扶他下去吧。
感恩师傅。
嗯。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自己的业障自己。
几年属什么？
2011年属兔了。
哎呀，又是一个。又是一个脑子问题。
对。
嗯。这个兔子啊，我告诉你啊，它这个兔子啊，在乱蹦乱跳啊。
对对对。
嗯，停不下来的。
对。
明白了吗？
对。
它现在身上被一样东西像牵着走一样的，它不是它自己啊。他现在控制不住，要他有时候你抓住他，他浑身是力量啊！
对对对，
这个力量根本不是这么小的孩子有的。
是
是是是，是一个灵性，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哎呦，还弄他的身体。哦，这孩子还有嘴巴还会乱动。
对对。
眼睛也会乱动。
对。
不是我啊，啊！
师傅，他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给他念了多少张了啦？
400几张。
还有270，再给他念。
OK。
好吧。
好。
这孩子，我告诉你啊，灵性不在的时候挺乖的。
对对。
喜欢画画图。
对对。
脑子很清楚，而且很会算账。看见家里啊，你不开心的时候，他有时候还会顺着你，但是灵性来的时候乱蹦乱跳的，还会打烂你们家的东西。
对对。
见什么东西撕什么东西。
对，太对了。
嗯。好好的念经啊。
好好。
他现在讲话有点小障碍，你知道吗？
对。
讲话讲不大清楚啊。
是啊。
啊。认识卢爷爷吗？看见我？老实一点，两个手拜拜，拜拜菩萨，不要拜我。来，喂，叫什么名字啊
？Steven。
Steven。你不要弄他，看见自己拜。好，来。来拜拜菩萨，啊，乖 ，Steven 杨，拜拜菩萨，看见后面菩萨了吗？有吗？有观世音菩萨，看见头拜啊，啊好，出去了，啊 ，Steven 杨，拜拜菩萨，拜拜菩萨，看见了吗？大家看见了吗？我跟你们讲啊，我刚刚叫他身上灵性先暂时离开一会儿，你看他接下来就比较稳了，明白了吗？告诉你，任何只要哈欠一打，就走掉了。 所以一般的灵性进来也是打哈欠，明白了吗？所以你们自己要懂的，所以你好好的帮他念经，明白吗？这小孩子我告诉你有一个情，就是欠人家情债，所以他经常会碰自己的那个小生殖器的，
对对，小便比较多，
看见了吗？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
老实一点啦。
OK， 师傅，我想问一下，放生还有放多少？
先放2500吧。
OK， 好，谢谢。
好吧。
好。
你自己业障你知道吗？
对对对。
你有打过胎你知道吗？
应该是有。
掉过一个女孩子。
是是，
自己老实一点了。家里还有灵性，家里。
那要念多少张小房
子？家里有放了一个什么瓷器啊？进了门的左面。进门左面有一个什么瓷器吧？画的什么像美女一样的什么东西啊？
哦，那不记得。
有没有什么花盆啊？或者那个花的那个叫花冠一样的东西啊，在左面放，像放人家那种瓷器啊。嗯，你回去看一看。
好
吧，这里边有灵性，你要把盖子盖起来的，你盖子一直开着的。有一个瓷器盖子开着，它的灵性就在里边。你要把它念掉，你把它盖住它不开心的，你们家里会有声音的。你晚上听到声音不啦？
没注意。
你今天晚上注意注意。
Okay,
好吧。
Okay,
我叫他2点钟的时候狂敲，给你听，好不啦？你要听不啦？
不要。
敲给你听听。嗯，鬼打墙，人家叫，明白了吗？好啦。
那我房子又进着又念多少张？
830张。
我说
包啊包，我说小孩子。
哦，房子又惊蛰。
嗯，你看我一直就我刚刚叫那个灵性走掉，你看小孩子刚刚一直到现在都蛮老实的，你看见吗？
也感谢你。
好了，但是我很难保证了，你不能给他念掉，他还会来的嘛，明白了吗？
嗯。
你自己好好的把小房子念掉，你的孩子大概念45章，这孩子要念830章。
OK， 好。
好了。
OK， 好。
好好念经啊。
OK， 好。
多做功德啊。
OK， 好。
我告诉你，抱在孩子身上的很多事情。
OK。
明白吗 ？Steven Yang。
看书。
Steven Yang。拜拜菩萨。自己拜，你让他自己拜。看见了不啦？我告诉你，这孩子人不笨的，就是被灵性控制住，没有关系的。好了。
OK， 好，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好了，谢谢大家了。嗯。哎呦，哎呀，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谢谢法师，谢谢，谢谢，谢谢。明天晚上会场很大，明天晚上会场很大，大家可以坐得舒服一点啊，那个分会场的都可以进来，好吧？这两天因为他们定的时候没定好，给大家造成不便，希望大家多多原谅啊。吃饭们要注意卫生，不要让人家啊有意见，我们学佛人出来要给人家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好吧？谢谢法师，谢谢我们的佛友们啊，谢谢大家来看师父啊，好了，谢谢大家了。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俊宏台长。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卢军宏台长世界佛友见面会，祝大家学佛精进，法喜充满。